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忘使命，实修自己，多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4日。我2015年来到美国纽约，下面我就把来美国后的修炼情况写出来，跟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电话平台专案中修心。我来到美国纽约后，一直在电话平台给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救度这部分众生。刚开始在平台打公检法电话，经常碰到不明真相的人，张口就骂。一次打黑龙江的电话，一个警察骂大街，不光骂我，最可恶的是他还骂师父，气得我浑身哆嗦，感觉每个细胞都在颤抖，坐一边缓了半个小时才过来那劲儿。同屋的同修听到我打电话后说我的争斗心太强。电话平台每次拨打后都有交流，在同修的帮助下，通过平台学法交流，我的争斗心、妒忌心等等不断的去除，慈悲心自然就出来了。我经常会把骂人的警察讲过来，一次给一个边缘地区警察讲真相，他说：大姐，你讲的我都明白了，真是大彻大悟啊。我一般讲真相时都要告诉对方，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现在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保检和支持议案3000多项。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多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讲海外万人反迫害大游行，讲全世界唯独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赚黑钱，讲善恶有报，高官落马，告诫他们不要给中共江泽民集团当替罪羊等等。我们打紧急营救电话时，经常有当场放人的。这些年，海内外大法弟子共同配合，开创了大陆大法弟子救人的环境，使相当大一部分公检法的人明白了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是大法的威德。为配合援救大陆被迫害的同修，开创那里的救人环境，营救平台成立了，我在组里做协调，过程中弯心透骨的修心，使我在修炼中有了很大提升。小组成立不久，因为拨打电话平台协调人 A 安排的专案电话，我和营救平台协调人 B 发生了矛盾，我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心里委屈不平衡，要是以前我会撒手不干的，哪能受这窝囊气啊。可修炼到现在，明白一切都是修炼，在这里我只有修自己的份儿，要想跟师父回家就不能自己挑环境，多难也得修。协调人 A 让我找自己，并说我修炼这么多年还没能进修炼的门，一句话把我说乐了。自己修炼20年，尤其在大陆红色恐怖下， 讲真相救人，出生入死也没向邪恶妥协，我竟然还没入修炼的门，怎么会呢？可为什么人家说我还没入修炼的门呢？我反思自己，苦苦找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颗心上了。一次大组学法后，和 A 同行，我把自己找到的执着说了一遍，他说不对，说我不会修，并提示我以前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很快我乘坐的巴士车站到了，上车后回想我以前做协调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心性过不去关的时候就想躲，每次矛盾发生都是找对方的问题，要再遇到个同情我的人就更认为自己冤了，一肚子怨气离开了事。想到这里，师父一段法打入脑中，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见精进要旨境界。师父这段法说的正是我呀，错在自己。此时脑子里又出现了三个字，无政府。我心中一震，不配合协调人能做好大法工作吗？自己的妒忌心和自身存在的强烈党文化暴露无遗。我心中豁然，原来师父让我通过这矛盾修去我的妒忌心和自身存在的强烈党文化这些心啊，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我在平台尽力带好大家，和大家一起学法修心向内找，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打好真相电话，工作中配合协调人，遇到矛盾就找自己，组里同修整体配合整体升华，大家一致认为营救平台是个非常好的修炼环境。第二部分，不负使命多救人。我随身携带的包里总带着一些真相传单和小册子，我还请同修把介绍神韵的短片装在手机上，方便给众生介绍神韵。一，随时随地讲真相。前几天从地铁站出来，乘巴士车回家，刚刚落座，旁边一位老先生就跟我搭讪，几句话过后，我就把话题转到神韵演出上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递给他的神韵传单，并答应去观看。他来美国12年了，女儿在美国，他常往来于大陆和美国之间，月底回大陆。我从地铁站乘车几分钟就到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劝他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他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谢谢我，看得出一个生命得救后的喜悦。一次在地铁里，人很多，我把着一根立柱站着，觉得有人轻轻拽了一下我的衣襟，回头看是一位西人女士，指着旁边的空位示意我坐下。我心想这是有缘人，就拿出英文大法传单递给她。她认真地看着，突然问我在哪里学着功法，他想学法轮功，我能听懂他的意思，但不会说。我指着传单上天梯书店的地址，告诉他在那儿能学，又指着英文大法网站，让他看。他马上用手机进入大法网站，看到师父早期在海外传法的纪录片。他看到师父正在给学员纠正动作的画面，兴奋地指着师父说 Master,师父。他一直看那个纪录片，直到下车。他每每看到师父的正面像，就喊 Master, 师父。我想他跟师父的缘分太大了，幸亏我把大法介绍给了他。还有一次乘车，一位西人小伙子给我让座，我掏出四份大法传单给了他及与他同行的三个西人小伙子。其中一个看到传单上的法轮大法，脱口念出声，并竖起大拇指， 其余三人也拿起传单看，并很高兴地与我攀谈。我能听懂一点，他们就尽量用我能明白的方式和我讲话。他们中有人到过中国，参观过北京的故宫，非常认同法轮功，并十分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要下车了，跟我道别，拿着我给的传单高兴地走了。也有不理解法轮功的，一次乘地铁，旁边一位30多岁的女士在看《大纪元时报》，我观察到她首先看健康版面，之后看广告，最后粗略浏览了一下新闻，就把报纸放在一边了。我和她搭话说，你喜欢看《大纪元时报》，可以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看多方便啊。她告诉我，看报纸更方便。我说，《大纪元时报》确实不错。没想到她说，不好，这报纸净说瞎话。她说她爸就是练法轮功的，死了。我问她，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你爸还练吗？她说不练了。我说他不练了就没师傅管了，那他有病了到瘦了不就死了吗？我告诉他，我一直在练，十足年龄67了，你看我怎么样？这时他仔细看了看我，惊讶地说，不像。我就讲我修炼后的变化，我小时候先天性心脏病，吃白水煮出心长大的。修炼前心脏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修炼后都好了。现在我是全家身体最健康的人。我讲我在大陆因修炼法轮功遭受邪党的迫害，多次遭绑架，讲为什么大法弟子告诉大家三退保平安。我们谈得很投机，最后他自己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还拿了我给的大法真相资料，说是给家人去做三退。分手时他一再回头道别并感谢我。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感人的例子太多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二、推广神运。每年神运推广，我都随身携带神运的传单，随时推荐给我接触到的人。一次在46街地铁车站，我把神运传单给了一位年轻的西人妈妈，她几乎是从我手里抢过的传单，马上和身边10来岁的儿子商量去看演出的事儿。我见此情景，马上打开我的 iPad， 里面有神运的广告片。车来了，我和他们共同挤进同一节车厢，把介绍神运的短片放给他们看。车上人很多，他们费力地挤在人群里观看短片，毫无疑问他们肯定去看神运演出。推广神运的过程，这样感人的实例太多了。我做家庭护理，到谁家我都要找合适的机会讲真相，推荐神运。我的一个常人朋友说，我不用看你们的资料，就看你，你好我就说法轮功好。我做工首先把活干好，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你再跟他们讲法轮功，他们就容易接受。去年我一次带了7个常人去看神运，其中有80多岁的老两口，还有一家是西藏人，老两口和女儿女婿小姨5个人一起看神运。我照顾不过来，就委托同修帮忙照顾那老两口。我陪同西藏一家人观看节目，一家人非常入神，过程中全家人2次起身鼓掌。结束后，我和老两口一起乘车回家，老阿姨一路上述说着节目演得如何的好，老先生在一旁抿着嘴乐。之前他们并不认可法轮功，三退也很勉强，一场神运真的救了他们。第二天我去西藏人家上班，他家的女婿双手挑大拇指，用英语称赞神运，说他最喜欢孙悟空的那个节目。小姨也高兴地夸奖神运演得好。 结语。我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经21年了。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牵着师父的衣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现在。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实修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拿起笔，正实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5日。一、实修。我讲真相的方式主要是以面对面为主，而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想写文章用笔证实大法的愿望。这与我在人中的一个情节有关。修炼前我很喜欢文学，爱好写作，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文化的同修不多，要想写点东西很困难，真是很缺这方面的人。而我的文化程度也只有初中水平，爱好归爱好，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期间我在梦中看到了笔。2013年的时候，在和同修的交流切磋下，我写了一篇法会征稿，过程中写写停停，但还是克服了人心，完成了稿件，发到明慧网上。心想，如果被选上了当然好，选不上自己在过程中也修心了。而在这之前的每次大陆法会征稿我都没参加，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似的，其实是种种人心的阻挡和不在法上的认识，在这方面根本就没修，更没有融入到整体中来。之后我又写了一篇交流文章，是第一次参加法会投稿的体会。那天我坐在床上边写边思考，修炼是在实践中修，就拿每年一次的大陆网上法会吧，总是观望别人，别人不参加自己也不参加。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选自《红营实修》。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到是师父站在我的身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耳语的这首诗。我回头瞅了瞅，因为我是锁着修的，什么也没看见。可是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站在身边散发出的温暖慈悲的能量。以前学这首诗只是在文字表面上理解，并没有领会到法的博大精深的内涵。这一刻震撼于师父站在身边的点化，我警醒了。师父说，我们的法会是修炼。选自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露相的，因为过去我没有用法对照修自己，更没有做到。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脑，不能上网，是同修代传上明慧网的，发不发表也不知道。2014年2月份，一位同修跟我说，他看了一篇文章说是我写的，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他知道，给我的评价是写得很干净。我一看才知道在明慧网每日文章中发表了。如果他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当时我很高兴，同时也有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有了想在这方面证实大法的愿望，师父就点化我，在梦中经常看到笔，而且还不是一种，开始我不悟，只满足于把自己该写的写完就行了。后来做梦还梦到笔，我的心动了，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要我写文章证实大法吗？我们这个地区的同修有很多证实法的好的事例，因为不会写，不能拿出来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真是太可惜了。师父说，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 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选自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选自各地讲法时在精进，进读师父的法我悟道，同修不会写文章，那我就替同修代笔吧。一年两次的明慧征稿，我们地区不能再空白了，没有人来做这件事情，我做。就在这一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写了两篇征稿，是采访同修整理成文的。是人在修，就有人心的阻挡和羁绊，听同修口述只是粗略的记录，要想写成文章还要整理成书面语言。开始的时候怎么成稿一点头绪也没有，憋得脑子生疼，一天一天数着截稿的日子，实在是挨不下去了。我调整了一下状态，利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家里写稿，先学了一会儿法，学着学着突然开窍了。师父说，我们练功时周围会出现一个场，这个场是什么场？有人说是气场、磁场、电场，其实你叫它什么场都不对，因为这种场包含的物质是极其丰富的，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我们把它叫做能量场还比较合适，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它能量场。选自转法轮，这是一部宇宙大法，里面什么都有。我忽然在转法轮的字面上看明白了怎样写文章，师父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当时站了起来，拿起书翻着，看到大法里面有无尽的宝藏，神笔也在法里面，很快就有了思路，顺利地完成了两篇征稿。八月末的时候，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其中的一篇，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2015年的春天，一次与协调同修交流时，他看了那篇文章，知道是我写的，对我说，原来我们这儿有人才啊，正好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就要到了，有写稿的同修就找你，你来负责这件事吧。我欣然答应了，并找到了一个能与我配合的同修，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他打字，我审稿，目的是在法上更好的提高。同修们也认识到向明慧网投稿的重要性，有以往的不重视到积极的参与。在整理的过程中也很费心，有时听同修口述，记下来再形成书面语言，有的是交上来的稿件写的就不清楚，就不想给发上了。和我配合的同修说，还是整理一下发上去，重在参与，过程中就是看我们怎样修自己。从同修的话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做事有时不认真，糊弄事儿，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并且意识到修炼中修的重要性。我尽快地归正了自己，和同修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项目。二，师父的点化。就在宿江的前几个月，有一次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时候，看见一支大笔在我眼前晃了晃，当时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么大的笔是要写什么呢？还是有什么别的事要做？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当宿江开始后，我们这儿的同修都来找我，起初网上是没有模板的，想起诉大魔头，可是谁都不会写诉状，同修急得不行，我的电话简直成了热线，每天同修不断地来找我。其实我不懂法律，我就查阅资料，边学边写，看着来来去去的同修，我忽然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吗？这么大的事情缺人手，是师父点悟我， 要我承担这份责任和使命啊。可是我为难了，因为我不会电脑，不会打字，这可怎么办？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马上找到一位经常和我配合的同修，因为他会用电脑，我一边跟他学电脑，一边忙着写同修被迫害的第一手材料。这时来找我帮忙写诉状的同修越来越多，我就自己学着打字，打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有时打到深夜。塑胶的问题是有时效性的，要尽量快，我和身边的同修也悟到了。但是就在我和同修忙着写诉状的时候，却出现了争执。协调人认为应该用统一的格式，而我先前用的是法律文书的格式，因为我个人觉得不在于格式上，而是基点要摆正，只要把该说的陈述清楚就可以了。过程中我们都出现了人心，我想逃避不干了。当我平静下来之后，站在整体上考虑了一下，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们地区又缺这方面的人，同修心性到位了，就是急得不会写，我不能被人心带动。我放下不平衡的人心，继续帮同修写。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那就做好做到位，有始有终。我们地区大部分的诉状都是经过我整理完成的，其中也有同修的无私配合。过程中我克服了自身的困难，在短时间内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和上网，能独立做了，我就能更好地做大法的事情，因为我的年纪并不大。三，主动的修与默默的圆融。这几年的五一三法轮大法日的真文，大陆法会真文，我都主动与同修交流，因为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盛会，更是形成整体，从方方面面向世人展现大法美好的机会，鼓励同修让他们都来参与。不会写的同修口述，我给录音，再整理成稿，这也是一个配合的过程。作为第一手的编辑，呈现给明慧网，尽量的做到最好，让明慧编辑少操点心，拿过来就够发表水平的文章。2016年5一3，我积极筹备征稿，鼓励同修积极参与。拿上来的稿件写的没有一个合格的，说的不清楚，句子也不成句，字迹又潦草，看着都头疼。看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稿件，我自言自语，这可真操心呐。又一想，修炼修什么呢？不就是修这颗心吗？干什么都那么容易，还用修吗？我就找同修，反复地询问他们的修炼过程，守住心性，不急不躁，反复推敲。结果有一篇征稿入选发表，编辑还放在了推荐交流的首位。后来那篇文章还做成了当地真相资料，明慧网也采用了，做成明慧真相资料，对救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去年冬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家的园子里长着红红的柿子，特别大，我蹲在园子里吃柿子。醒来后我悟到，一定是要有什么大事。过了些天，有个同修来找我，要我帮某市同修写一篇出现大面积绑架案的反思文章。他的亲属同修就居住在那里，那个市是全省迫害的重灾区，那里已经发生三次大面积绑架同修的事件，绑架人数之多在全国一数首位。同修要整体反思，找出不足，否定迫害，可是不会写就找到了我。我想这又是一次整体配合的事，大法弟子是一体，没有地域的界限，迫害他们就等于在迫害我们，虽然我没有身临其境，可是给整体添加一份正念，一定有我要修的东西。但也有点为难，这是跨地区的文章，怕把握不好。中间同修就安排我和该市的同修见面，当面交流。他写了一个草稿，我回来后重新编辑整理定稿。这期间我有把握不准的地方，师父就点化我，我在自己所在的层次完成了稿件，送给同修后，他们上传给明慧网， 没多久就发表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发表。后来同修跟我说，邪恶已经定好了要在那里办洗脑班，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知道不是说一篇文章就有多么大的力量，修炼人不能有贪天之功和证实自我的心。修载自己，功载师父。选自转法轮。当同修都在反思向内找的时候，邪恶就在自动的解体，师父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明慧网给全世界的同修提供了一个大的交流平台，有问题及时的交流，互相提高，就会在法中快速的归正。我们向网站传递同修第一手迫害资料，默默的配合明慧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四，实修自己，在写作中升华。这几年当地有的同修管我叫作家，有的管我叫编辑。同修说我写的和经我整理的文章命中率很高，就是发表率高，每年都有我们地区同修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在这方面，我们这里的同修在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其实我写文章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刚一坐在电脑前打字就突然头痛，眼睛睁不开，甚至浑身都不舒服，一篇文章得整理两天。还有的时候本来有很好的思路，一坐下脑子就变成空白，思维出现了短路，本来自身和外在的干扰因素都有，那些不好的因素在阻挡着。不管怎样，我就是否定着旧势力，正式法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我就是要完成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无私地把我们地区同修所证悟的体会拿出来传递给明慧网与大家交流。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总有一种成就感在心里晃来晃去的，有意无意地起了人心、求名的心、正视自我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正视法，正视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正视自己的问题。在正视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正视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修炼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修去各种人心，纯净自我。人心泛起的时候就是自大了，我意识到这是贪天之功。没有师父的教诲、指导和救度，我什么都没有。无私无我才是师父所要的。师父说，忍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整个修炼过程都得叫你去忍，守住心性，不可妄为。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在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之后，我要求自己做到忍，守住心性，抑制住各种不好的思想，用纯净的心态写作，整理每一篇文章。在给同修整理文章时，同修表现出的各种状态、各种人心，我都能意识到这是让我提高的机会。用慈悲平和的心态对待，更多的是让我体会到在理性中修忍，学会了谦卑。我没有想过我要成就什么，也没有想过要在大法中索取什么，更多的是想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默默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浊世中走出自己的路来，正是大法有多么的伟大。结语，回顾这几年的写作之路，感慨颇多，因为当初有想正视法的一念，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条路。 这条路在当地虽然就我一个人在走着，有过难耐的寂寞和艰辛，也让我体会到了修炼的乐趣，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在正法需要的时刻，我勇敢地拿起了笔，做了一个正实法的多面手，去承担圆融师父所要的。在写作中，我体会到扭转观念、突破人壳、大法展现出来的超常。你信不信，好坏出自一念。选自《转法轮》。当你把自己的心性提得高高的时候，说我行，让自己达到神的状态，你想要什么，大法就会赐给你什么，师父就会赐给你什么。这个过程就是实践信师信法过程。弟子感恩师父的一路慈悲保护，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已经不多，弟子会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不辱使命，兑现誓约。谢谢慈悲的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面发送真相，以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两年，我和母亲采取了一种我们认为效果比较好，又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城市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方式，那就是在大街上边走边发放二合一真相小册子，例如《明慧期刊》《明白》《真相》《希望》等。我们发现这种面对面直接的发送方式，人们很能接受，他们没有感到大惊小怪，也没有感到不可思议，都是很平静自然地接过去，然后立刻就被封面的文字和内容吸引了。大多数人都知道是法轮功的，因为是透明的包装，他们能明明白白地看到内容。那种选择不要的，他就摆摆手拒绝，或是不理会，也是很平静自然的，都没有人有什么恶意了。这几年的发送真相资料当中，当然也碰到过那种想恶意举报的人，但是那都是极个别极个别的，但都在师尊的保护下平安地走过来了。我们用透明塑料袋认真地将真相资料包装好，里面再加上一张单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或纵观天下三退与平安等。实践中，我们发现这种方式比前些年我们上楼发放资料的速度要快，效果要好，因为我们感觉以前那种发放方式不那么堂堂正正，我们觉得堂堂正正的发送资料世人更能接受。以前那样的方式，过一段时间我们返回去看，发现很多资料在门上很久了，他们也没有取，哪怕他们每天都开门关门，都能明明白白地看到资料在门上，他们竟然都懒得取。而这样面对面大大方方地发送，他们更能感受到大法的纯正与美好，也就更能接受，就应该比较认真地去看一看吧。当然也不排除会有扔掉的，但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影响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人们接过真相的表现是，有的会很高兴地说声谢谢，有的用双手恭敬地接过去并说谢谢，有的赶快珍惜地放到自己的包里，有的会在接过去的瞬间抬头望我们一眼。大多数人的目光被封面的精彩内容吸引了，有的会问一声是什么，我们就回答，都是真实的故事，很珍贵，很难得，一定要好好看啊。我想我们虽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可是我们讲的也是真话啊，那里面不全是真实的故事吗？为了让他们不受阻挡的去看，就这样回答， 一般人都不排斥。有的会迟疑一下，不伸手接，我们以为他不要，就收回来继续往前走，他却又突然伸过手来接，因为我们为了安全就选择一边走一边发，不在一个地方停留。他开始不接，我们就向前走了，等他隔一会儿才伸手来接时，我们已经往前走了几步了。这时我们立刻转身再递给他时，他也往反方向走了，就没再接了。就这种情况发生后，我们总结经验，在递给众生资料时，一定要多等一会儿，确认他实在不要了再走开，避免遗憾。我们感到这种方式既大方、效果好、时间短又安全，不要走那种行人太稀少的偏僻小路，反而要走挨着大街的那些马路，因为一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只是擦肩而过的瞬间我们就递给他们了。等行人走到我们面前几步路的时候，就伸出手微笑着招呼他们，然后大大方方地递给他们，不要走得太近，突然递给他们，有时会把他们吓一跳。我们对反方向而来的行人发送，又不断地在移动地方，每天走的路线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一直都很顺利安全。师尊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去做了。在我们这个城市，大街上各条马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很多，发放各种广告的应有尽有，什么单张的，什么餐巾纸湿纸巾的，什么小镜子的，什么火柴盒的，什么扇子的，甚至二合一广告册子的都有。而且最近出现很多老年人出来发各种广告，我想这不都是来配合我们这种方式讲真相的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人出来发各种广告，那我们一发不是很招眼吗？不是很容易被邪恶发现吗？人在接到资料时，不是也很吃惊和接受起来不那么大方吗？而这些都铺垫好了，我们这些主角、助师救度众生的大法图所发放的救度众生的宝，不是就能很方便地送到人手中了吗？我们隐形其中，邪恶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即使满城都是监视器，我们只要正念正行，他那些东西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从监视器里跳出来看看我们发的是什么吧，他们也不可能随时盯着监视器吧，更何况我们有师尊保护呢。但在发的过程中要避开那些邪党的所谓执法人员，前提是一定要学好法，发好正念。师尊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呢。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为我们的承受，这么多年的救人路途上，我们不可能平稳地走到今天。而我们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很多次的惊险，每次都化险为夷了，因为我们有师尊在身边随时看护点化。因为篇幅有限，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在发资料的途中也遇到过几位大法弟子，曾经有两位大法弟子给我们提出建议，一位同修指出我们发的册子太大了，不方便人放包里，一位说应该给人讲明白了再发给他们。我和母亲是这样悟的，册子大点字大点，方便年纪大点的人看。另外街上有发二合一广告册子的，而没有发四合一小册子的，我们发四合一的就特别的招眼，二合一的册子反而能大大方方的发，还方便人阅读。另外如果只限于讲明白了才能发，那一天能发多少人呢？我们觉得大法弟子救人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种方式的配合，不是还有主要只做挂条幅、贴不干胶等的大法弟子吗？那不也是救人需要的一种方式吗？即使是在国外宽松的条件下，同修们不也有采取礼貌地站在那儿发资料，等来往的行人路过带回家自己看的吗？ 如果只限于讲明白的才给资料，那不是太局限了吗？芸芸众生有多少人呢？一天能讲几个啊？我们觉得哪种救度方式都需要啊？是有扔掉资料的，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丢弃的，就否定了大面积面对面发送资料的方式，是不是有点极端了呢？师尊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直接讲清真相和媒体讲清真相是互补的，不能够靠一种形式去讲真相。大家看到了，现在是多种多样，大家想出了很多办法，网络、电视台、电台、发光盘、电话、信件、传真、发资料，直接面对面的讲真相。国内学员还有贴标语，当然还有在另外角度做的震慑邪恶的工作，众多的形式同时在做。大法弟子救人各种做法的都有，但是都是做着同样的事情，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当然我和母亲注重了面对面发资料，而面对面讲真相这方面做得差，总是用不会讲的观念障碍阻碍了自己讲真相，真是需要提高改进。师尊也讲过，在讲真相过程中不要只依赖一种方式，所以我与母亲同修也不能只局限于面对面发资料这一种方式。谢谢同修的提醒，今后我们一定改进。这里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愿同修们共同精进，齐心协力助施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师尊告诉我们，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啊！愿我们做得更好，别让众生失望，别让师尊失望。愿我们都能够给师尊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修为让人感受大法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2日。一，天底下难找的儿媳妇。我于1996年4月喜得大法，那时婆婆已经是70好几的人了，右手不听使唤。看到她历经沧桑而又瘦弱的身影，我想这么好的一部大法，要是能让她也得到该多好啊。到了1997年，我们一家随丈夫一起来到城里生活，没有农活的负担，时间相对宽松很多。一天我对婆婆说，妈，我想教您学大法。婆婆听了哈哈大笑道，我耳聋眼瞎，扁担倒下不知是个啥字，怎么学啊？我说，师父威德大，只要是真心想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婆婆听得很认真，她相信有神佛的存在，于是在我的引导下，婆婆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她虽然无法听懂师父讲的普通话，可她每天坚持着。听完后，我就用方言跟她讲讲法理的表面意思。再后来，她就要我教她练功，因为她左腿不方便，站着练功很困难。可她悟性好，相信师父就是一位大佛，下决心一定要学会五套功法。我带婆婆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回来后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直念叨，好师父，好大法。后来我终于请到了一套师父的讲法录像，每天放给婆婆看。有一天她对我说，师父讲法时，我看到非常漂亮的仙女从电视机里面飞出来，在客厅里到处飞，后来又飞回电视里去了。 我想婆婆的根基真好，就下定决心教婆婆识字。于是我抄了一本字体较大、字迹工整的红银，对婆婆说：我要教你识字。婆婆拿着经书，哈哈大笑说：除非我再睡一次摇篮还差不多，再说我牙齿都掉光了，发音也不准。我说：有师父帮您，您尽管认真学就行了。我一边教，一边说字词句的表面意思。婆婆学得很认真，很用心，每一首诗词都要学好几天才能学会，可是她真的时时刻刻都在念，生怕不念就忘了，念着念着还是念错了。我不停地帮她纠正，并告诉她，大法的经书每个字都有很大的威德，一个字都不能念错。她经常在师父的法相前请求师父原谅，并虔诚地坚持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婆婆终于学会了红银和红银二。不知不觉中，她的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右手得以康复，她对师父有说不尽的感恩。随着婆婆年岁的增长，她也有让我磨练心性的地方。年近百岁的老人，由于不能坚持练功，各种器官逐渐老化衰退，比如上厕所，大小便都有很大的味道，而且他自己冲洗不干净，有时弄得到处都是。于是每逢他上卫生间，我都要帮他冲洗，把他的专用马桶刷洗得干干净净，还经常撒上洗发水或沐浴露，再把它盖好。有一次看他拿着一条裤子往卫生间里去，我想接过来帮他洗，可他握得紧紧的不放手，我强行拿过来了，看他不好意思的样子，才知道他把大便拉到裤子里了。我赶紧安慰他说：您90多岁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没睡在床上让人穿衣喂饭就是我们的福，这都是师父洪恩。记得第一次帮婆婆洗澡，她也是特别不好意思，拉着我的手说：儿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比我两个女儿强多了。我笑着说：您忘了吗，我是大法弟子啊。慢慢的他就习惯了，他经常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您有个好徒弟，感谢师父给我这么个好儿媳。婆婆有3个儿子2个女儿，丈夫排行老四，大伯哥大姑姐们都上了年纪，弟媳又很忙，婆婆现在几乎都是跟着我。96岁高龄的老人，生活起居需要细心、耐心、善心去包容。我任劳任怨地照料着她，经常帮婆婆勤洗勤换，替她洗头、洗澡、剪指甲，保持她全身上下清洁。她的衣服一年四季从里到外有我买的成品，有我挑选的布料亲手做的。由于婆婆身材瘦小，亲手做的衣服穿着合身舒适。婆婆没有牙，弄得饭菜保持松软可口，吃鱼帮她挑刺，吃肉帮她剔骨头，吃咸蛋把壳剥掉。家里经常买些适合老人的零食。长年累月，当然也有闹心的时候，有时做完繁琐的家务，刚坐下想看看书，婆婆由于寂寞难耐，看到我闲下来就凑过来唠叨7年谷子8年糠的事，讲个没完。有些事她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她自己却不知道。有时喊她洗头洗澡，她很不愿意，我就耐心地说：人家想洗没人洗，我要帮您洗，您还不洗，洗得干干净净多舒服啊。听我这么说，他似乎又听话了。多年来我细致入微地照料着婆婆，小区的人都说天底下再难找这样的媳妇了。二，最信任的舅妈。2011年丈夫的姐姐做脾脏切除手术，姐夫有病，姐夫家兄妹5人中似乎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照料姐姐， 姐姐的儿子决定把他妈交给我，说把他妈放在舅妈这儿最放心。我满口答应，说你安心上班去吧。于是姐姐出院后到了我家，生活起居我一手操持，经常打的去医院检查换药都是我付钱。姐姐的女儿给2000块钱让交给我，我没有接受，劝她拿回去调养。姐姐在我这儿住了半个多月，身体得以康复，基本自理了才回自己家去的。三，亲如姐妹的亲家。大女儿要出嫁了，我尽量让亲家少操心，能不麻烦人家就不麻烦。婚事基本上是我家操办的，酒宴也是我家订的。女儿女婿看了我订的酒店，回来跟我说就某某日子怎么样，我说好，我是大法弟子，定的日子一定是良辰吉日。果然那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南方所有亲朋都过来赴宴，婚礼顺利而又圆满。亲家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非常感谢，亲家母激动地姐姐前姐姐后地称呼着我。由于儿女婚事和亲家相互接触多了，彼此也有所了解，亲家看到我对婆婆的悉心照料，回到自家也学着我善待婆婆。有一次我到她家去，亲家母的婆婆拉着我的手说，有你这样的亲家我也跟着享福啊，我儿媳妇受你的影响对我越来越好了。我说年纪大的老人享点福是应该的。她高兴地说，你真好。我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个好人，做更好的人。他说你们师父真好，太伟大了。他还夸我把他孙媳妇教得好，是他家的开心果。的确我女儿从小接触大法，认同大法，受我言行的熏陶，品行端正，心地纯善，在婆婆家很受欢迎。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宝宝，一家其乐融融地生活着。师父说，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见精进要旨圣者。我记住师父的法，生活中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善待身边的所有人。我不善言辞，由于照顾一家老小，出去工作的机会也很少，可我尽心尽力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与丈夫相敬如宾，孝顺婆母，和睦邻里，善化亲朋，让所有接触过我的人感受到了修炼人的慈悲，认同大法的美好，从而得以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